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牧师，很高兴今天又在空中跟大家相会。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题目叫做人是什么？有关人类的研究，历来就是有科学跟神学的不同。科学所研究的人类学，那是跟原始人、种族区分、考古学、文化习俗这些问题有关系，而神学所研究的人类学，却跟人的道德和宗教性，并且跟基督教的教义息息相关。虽然近代的宣教学者对于科学的人类学产生极大的兴趣，很盼望用这样子作为跨越文化宣教的利器，不过我们今天跟大家所谈的却是另外一方面，是着重于人类存在的伦理和心理的因素。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请大家一起来看圣经诗篇第八篇第三节到第八节的地方。诗篇第八篇第三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我想我们再多加一句，就是第九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有一位基督教的老前辈，人称圣奥古斯丁，他曾经说过，人类对于大海澎湃、江水东流、蓝天白云都叹为观止，却忘了人本身才是奇中之奇、妙中之妙。那人类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像缠结似的说自来处来、自去处去，这种答案呢，就好像说天者天也、白者白也这一类的废话，有讲等于没讲，不能够令人满意。中国人最原始的老祖宗传说是那位盘古，然而盘古又是谁所生的呢？据世界第一畅销书的《圣经》，在《开宗明义》第一章《黎明之歌》赫然这样写着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这是从创世纪一章26到28节，然后跳到二章第七节的部分。关于所谓科学跟圣经头几章的矛盾，这些问题可以说是举不胜举，我们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可是我们也都晓得，一直就显出科学、哲学以及宗教对于宇宙认识的分野。有人相信创造论，有人相信进化论，那么又有人相信其他的说法。圣经中关于人的来源记载，其中最突出的要点在他的坚持人的被造性。人他不是一些什么过江的泥菩萨这种化身，也不是自然界的产物。圣经把人看作是神一系列创造作为的华冠，他跟神的关系正如受造物面对着造物主一般。在许多受造物当中，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 但是人号称为万物之灵，只有人是被神称作你，这就是最早所谓的我你的关系。记载在诗篇第八篇，刚才有关创造的礼赞，一直的脍炙人口。人的被造是神自动自发的作为，神创造人类的时候，他不再使用要有什么就有什么的字眼，因为这项创造命令所产生出来的立即效果，乃是跟那个形而下的动机有关系。而神创造人类的时候，是用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这一句话，其中富有创造的能力，这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所做的斩钉截铁的抉择，更是所有较早创造作为的总结。这种形而上创造的关联，使得人跟神的当中产生一种血浓于水的依附关系。难怪圣奥古斯丁他这样祷告说，上帝啊，你为自己的缘故造了我们，我们的心惴惴不安，直到安息在你的怀里。下边我们来看看人的构造。首先就是提到身体方面，人是圆炉方纸，会成长，会老死。人有脑，有脊椎、五脏，身体上面有毛发，并且有乳腺，胸腺中间有横膈膜。人又有臼齿，适于米溃食物，再入眼球的眼窝，完全就是围以骨片，还有上薄的骨脑骨和耻骨各自的独立，大肠跟小肠相互的系连。此外，因为它适合于直站着，使得前肢可用来工作，也适于抬头，使得声带特别的发达，更能够随意的宽紧，自由发出声音，以表示各种意义。又因为有特大的脑骨盖，能够储藏充分的脑髓，就生成一副较广满的大脑，以及较复杂的脑纹，所以适于学习、记忆、想象和理解。这一部身体的构造，我看大家都很熟悉的。诗篇139篇13节所说的，我的五脏六腑都是你所造，在母腹中你把我凑合起来。15节说，我的骨骼怎样成型，在母腹中被凑合，在暗中逐渐的长大，这一切你都知道。刚才的圣经是根据现代中文译本，但是意思应该是很清楚了。16节是我们最熟悉的和合本说，我未成型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我被造的肢体尚未有其意，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的身体是由地上的尘土所造，根据分析，尘土含有96种的成分，恰恰跟人体所含96种成分不谋而合，为创造说做了一个最好的注脚。96种元素当中，最为人所熟悉的有钙、碳、氯、氟、氢、氢、碘、铁、镁、氮、氧、磷、钾、硒和钠。根据耶鲁大学生化教授莫若维兹的研究，人体所含的成分可以分析折合市价到了美元600万15元四角四分，这样子就变成了600万元的人。好像前不久了，美国的一个电视节目就有这样的一个影片，叫做600万元的人，推翻从前所说人体成分只值得98分的说法。 那么人的身体呢，它还有五个五官，有视觉、听觉、嗅觉、触觉，还有肠觉，也就是味觉。所有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乃是经由身体的官能表达而发出的。自从人类的始祖堕落以后，人的身体到头来难逃一死。人体从母体出生以后，经过婴儿期、少壮期、衰老期而至于死亡，这是人生必经的途径。有生必有死，自然的铁律，谁也不能够幸免。中国道教的书籍当中有许多炼丹养气的秘术，说可以使人长生不老、超生仙界，这些都是怪诞不经的记载，不合乎科学的真理。现代医药卫生发达，延展寿命到110几岁，并非不可能的事，将来或可希望延续的更长，不过至终都难逃一死。人之所以必死，由于人之所以有生。子之生出告成，亲之死期已至，这是人类犯罪以后的悲剧恶果，让人徒呼奈何啊。雅各一生翻云覆雨，平生的年日是147岁。当他130岁夜间发老的时候还说呢，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神人摩西就有一篇祷告文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雅各书4章14节。其次，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这也是大家所熟悉的经文。中国的古人经常叹息道，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所以他们就要对酒当歌，因为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又是曹操的《短歌行》。大体上，科学的人类学跟圣经的人类学对于人类的一体同源看法，大部分可以达到一致。人种只有一个，来自同一个祖先，也属于同一个血统。人间的所有种族在身体上只有一个特性，在遗传学的染色体上也只有一个结构，在解剖学的组织上，在化学的因素上，在生理学的成分上，以及在病理学的感受上，大部分都是相同的。人种虽然有不同的肤色、特别的形态，但是它的骨骼、牙齿、体温、脉搏，以及对疾病的感染反应，可以说是大同小异，并且世界各处人类的血液都和动物的血液有所差别。不但是生理状况，就是心理反应也差不多。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可见人类的一体同人。至于人类脑力的差异不同，是基于许多因素所造成的，但是基本上任何种族都有相近的心理禀赋，他们可以去适应生命中的许多不同的关系存在。另外，研究人类各种的语言，也可以看出他们是系出一源的。远隔千里的民族，彼此的语言总可以理出一些密切的关系。传统风俗也有共同的脉络可循，就是从世界各处对哲学和宗教的嗜好，都可以看出人类在基本上是一体的。虽然今天由于气候和环境的差异， 宗教和文化的分歧，信仰程度的深浅，使人类之间呈现很大的区别，但是基本上他们是性相近习相远的。保罗向我们保证说，那位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是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如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因此圣经对这方面的教训是很清楚的，也就是全地上的人本是同根生，出于同一个祖先，并且是一本同源，一脉相承。第二，我们来看一看人的灵魂的问题。创世纪的前面两章把人的两种成分说明了，一是属于物质的，另外一项是非物质的，也就是属灵的。人因着身体的缘故跟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另外一方面看，人是非物质的，在他的心灵深处常常渴望跟超然的世界发生关系。就人类这种非物质性，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说，人的本质是二元的，是由身体和灵性两种因素所组成，而魂呢，就是这两者的居间，构成人完全的自我。有时候魂也翻成生命，我们晓得中文里头灵跟魂常常被人混为一体，交替的使用，其实并不正确。按刚才这种说法，身体加上灵性就等于魂，生魂也就是生命。那第二种看法呢，是把人的本质看作是三分的整体。根据这种说法，人包含三个构造的部分，也就是所谓的灵魂体的不同。就像刚才说的灵与肉不同，魂与体不同一般。灵是神的居所，被看作是有神的意识，并且能够跟神交通的所在。魂呢，是具有自然生命的地方，在那里头有自我的意识，这就是指人发挥自我的功能，是人的个性的所在，包含知识、情感和意志。那最后一项呢，体就跟四周的世界有关，它具有世界意识，通过感官来经验附近的宇宙万象。通常我们分析人的构造，好像用二分法或者用三分法都不能够说得完全，应该两种方法都考虑，相辅相成才更完美。当神造人的时候，他联合两种截然不同的实体，也就是身体和灵性，或者说灵与肉，这两种关联导致人完全的自我，就是灵与肉等于生命，等于生魂。但这个呢，并不是第三种的实体，是刚才两种的合成。当死亡来临的时候，组成人完全自我的那个魂呢，就没有了，就冰消瓦解了，因为他功成身退，剩下的正如最初的创造，身体和灵性。意思就是说，到了人死的时候，这两个又分开来了。更进一步的说，人被造成了有灵的活人之后，实际上就构成了三分法，将来复活之后，得赎的灵性和得荣的身体复合之后，人又包含了三部分。不过就目前的阶段来看，以科学的角度来分析，比较简单的就是刚才的灵肉两部分，它只被认为两个部分。主耶稣明显地教导人的二分法，并以人生的目的不应该舍本逐末，丧失了完全的自我。此处说到那个生命，原文就是这个魂这个字， 一般是翻成生命的。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然后我们来谈一谈灵的观念。这个起源很早，当原始人最初能够辨别抚摸和他们同类或动物的身体，他就感觉到人有温度，按着他的心胸感觉到有气息和脉搏的跳动。可是人死了以后便没有这些现象，所以他们就推想人跟动物当中一定具有一种精灵的气质，所以那个灵这个字就是其来有字了。希伯来文的 Ruach， 希腊文的 Pneuma， 拉丁文的 Spiritus， 法文的 Esprit， 英文的 Spirit， 德文的 Geist， 都含有气、气息、空气、蒸发性、风的意思。因为人类为了生存都需要呼吸，因此自然而然这个字在广义上也可以代表人类最基本的原则。这个名词有时候也用来称呼神，因为就人来说，灵被认为是由神所赐，并且借着人的灵使人能够与神发生关系。尤其最早的人类对于梦那种不可思议，常常以为说，我虽然横睡着不动，可是还有另外一个我，竟可以透过身体，离开了身体，任意飘摇，直到辽西，甚至上穷碧落下黄泉。有时候受魔鬼凌虐，有时候蒙天神恩宠，更奇的甚至可以跟已故的亲友骨肉在梦中重逢。所谓可怜无定河边骨，忧世深闺梦里人，这岂非人是别有灵体的存在吗？我国的祭祖拜神，印度的六道轮回，无非是足迹在出名的精灵论的信仰上面。中世纪的心理学也还以灵为研究的对象，可是后来慢慢被理性主义所排挤而衰微了，一直到最近有所谓复心理学得势，才有死灰复燃卷土重来的现象。至于魂这个字，不但是用来称呼活物的生命，有时候也指整个有感觉的生命，这就是人的自我以及自我所包括的一切思维活动，正如人的感觉、欲望、爱好等，特别是在情感和欲望方面。笛卡尔这位法国哲学家的出发点就是那一句有名的“我思故我在”，他认为人之所以能够思想，便是自我的本性。在大千世界当中，人人都有他的自我，自我的活动是一切自由意志的行为。人生所以有自由、有责任，而成为道德性的动物者，就在这个要点上。现在我们把这些精神上的要素列举如下。一，合群。动物中的蜜蜂、蚂蚁，它们善于合群，不过它们的合群是出自于本能，而不是自由意志。唯有人类才有这种社会意识，知道为达目的而去联合同群，发挥团队的精神。合群的意识越发达，分工的现象越繁密，并且越专业化，而促进文明的高升进步。第二就是人的冒险性。若非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人在从前对不良气候、高山峻岭、洪水猛兽，不知道冒了多少危险才有今日的成就。没有危险可冒， 结果呢就是退化，有了危险不能冒，结果就是淘汰，有了危险能去冒它，而且能够超胜，这个结果才是进步。第三就是他的好奇心，冒险性是人类活动力的向外发扬，好奇心是人类活动力的向内凝住。火光的现象不知道赢回了出名的好奇心若干年，方才让他们得到取火的方法。外国人有所谓的五个 W 的疑问，也是人类所特有的，这是一切学术的源泉。第四就是进取心了，这不知足是人的特性，动物虽然也有欲望，但只限于本能，而且比较容易满足，只有人类可以说是欲壑难填啊。有了一千想一万，拜了将相想封王，做了皇帝想成仙，这种无厌的欲求心，锲而不舍的进取心，是人类的最大特征，人类过去的光荣在此，人类的前途希望也在此。最后还有一点必须要注意的是，当人跟神同有灵的功用的时候，人同时也拥有跟动物一样的魂。换言之，魂是用在人类和动物身上，而不能够用来称呼神的。而另外一方面，灵也只能用在神和人的身上，绝不能够用在其他的动物身上。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关魂结局的问题，等到将来才能够揭晓。因为这种东西，如果没有得到，那就是失去了。保罗说，神的审判将加在一个恶人的生魂上。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的魂的毛通入幔子里面。雅各说，道能够救人的魂。彼得说，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讲到人的构造，其中有关灵魂的一部分就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给各位补充下集，谢谢，再见。